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都在酒里了。今天这期呢，就想跟大家非常聚焦的聊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说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啊？我今天就想把这件事儿给大家聊清楚，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很莫名其妙的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叫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很多年了。本来我一开始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这句话对整个我们行业生态的发展。不管是观众怎么去欣赏脱口秀，还是创作者怎么去创作脱口秀，如果大家都，抱着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整个行业可能都会，整个生态啊，可能都会跑偏了。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想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好好的聊一聊，就为什么在我看来，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OK， 那我首先说第一点啊，第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这句话呢，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没有出处的，或者说我们至今为止都没有找到它真正的一个出处。我跟很多编剧、演员朋友都聊过，大家没有在这种喜剧的理论书籍里面正式的看到过这句话，啊，很多喜剧界的大师前辈。那他们肯定是描述过这个脱口秀或者说喜剧和冒犯，它肯定是有些关系的，啊，我们也从来不回避，就是说这两个是毫无关联的，不可能，他们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大家不会去总结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这么武断的一句话，这个是没有的，啊，所以这句话的出处很莫名其妙，我只能说很有可能是出自一个媒体，它肯定不是出自一个从业者。它大概率出自一个媒体，或者说是网络。我跟我的好朋友，也是我 A 做 B 做这个播客的搭档池斌老师，我们最近发起了一个活动，我们就征集"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这句话最早的出处。OK，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微博。池斌老师这个悬赏1000块钱啊，我追加了1000块钱啊，谁能找到最早的这个出处啊，我们就会有一个奖金。我们目前找到最早的出处是2017年8月份，环球网的一篇文章。如果大家能找到比这个更早的出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好吗？所以就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没有出处的这么一句话。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这句话的出处其实现在是不明朗的。当然，我们可以抛开这个不谈，我们就谈第二点，因为很多话你也不知道它出处是什么，但如果它真的有道理。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或者说单口喜剧是冒犯的艺术，这句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或者为什么它不是？那我们可以来打一个比方啊，我之前在微博上也发了这么一条这个比喻，我就说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正如川菜它不是辣的艺术，川菜是他妈的。好吃的艺术，当然我当时发的时候有点带情绪啊，我现在稍微的收敛一下我的情绪。川菜是好吃的艺术，至少川菜应该是香的艺术，它不应该是辣的艺术。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就是比如说，就算啊，我先退一步，虽然我也不认同说，冒犯是脱口秀的重要特征，但是我们姑且这么去理解，就算冒犯。是脱口秀的重要特征，就算辣是川菜的重要特征，那你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川菜就是辣的艺术，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逻辑。首先，很多川菜是不辣的，正如很多脱口秀也是完全可以不冒犯的。其次，就算是那些用了辣椒的川菜，它的核心的点也一定不是辣，而是香，而是好吃。那与此类似，那些真正的让人觉得冒犯的脱口秀，它的核心也一定不是冒犯，而是好笑，而是有更高的喜剧追求。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样的一个类比。事实上，就是很多。正宗的川菜，它也是不辣的。比如说，咸甜烧白，它就是不辣的；红糖糍粑，它也是不辣的，对吧？甚至我去吃，我去成都，我当地的朋友带我去吃了一家非常地道的冒烤鸭， 最地道的冒烤鸭就是不辣的，好吗？所以就是大家不能把辣和川菜对等划等号啊，你也不能说啊，这个只有辣的川菜才是正宗的川菜，不可能的，没有的。我唯一能想到的点就是，可能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吃川菜的人来说，辣的川菜是最容易被他们感知的一类川菜，这个在传播学上可能是有一些意义的。那比如说，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听脱口秀的人来说，冒犯的脱口秀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被他们感知的，因为可能会刺痛他们。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点，但是不能因为它，更容易被识别，更容易被感知，或者更容易传播，你就直接可以去定义说，这个艺术，这个川菜就是辣的艺术，这个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太武断、太草率的一件事儿，所以首先我不希望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定论，这个是在给脱口秀上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枷锁。他如果有任何一个演员，他不冒犯任何人，他也可以好笑，我觉得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不能说啊，这讲笑话这算什么脱口秀？这可以是非常好的脱口秀。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要给脱口秀上一些他没有必要的枷锁，不要轻易的去定义说脱口秀一定要怎么样。脱口秀我觉得现在还在一个很草莽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就是不要随意的给他下定义，因为你这时候给他下的定义越少，其实他未来发展的空间可能性会越大。啊，当然我们说回来，就是还是拿川菜做比喻，真的没有任何一道川菜的重点是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哪怕他用了辣椒，他用了很多的辣椒，没有任何一道川菜的重点是辣，它一定是香，让你觉得哇，真香，真好吃。我问过一些我四川的朋友，如果你比如说他带你去吃一个川菜的馆子，你吃完说哦，我操，好辣，那完了，他可能觉得你在骂街，你知道吗？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种感觉啊。类比肯定不是最好的去解释一件事儿的方式，但是它可能是比较快速的，能让大家哦有一个感知。所以我不是说脱口秀和冒犯的关系就像川菜和辣的关系，就这个不是100%的契合，但是我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类比，能有个初步的认知。好，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点，就是就算比如说川菜给很多人第一带来的反应的体感是辣，就像比如说很多脱口秀给很多观众，尤其是平时不太看脱口秀的观众，带来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体感是冒犯，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把这两件事儿划等号，我们绝对不能很草率的、武断的总结说川菜是辣的艺术，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这两件事儿不能去做一个对等，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好，那接下来我想说的一个点呢，是关于一个更细节的言论，他说脱口秀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冒犯啊。这个言论我也看过很多次，然后无数人怼到我脸上，我一直很想说，这个你不能这么武断的去说，而且这个，从喜剧的角度，这句话完全不成立。咱先说是不是冒犯，这个暂且不提啊，咱单说上位者和下位者这样的一个判定，在喜剧就是不成立的。我一直觉得是这样的，首先你要有喜剧精神，那么喜剧是一个什么？喜剧是一个宇宙。宇宙是什么？宇宙它有规律，但它没有上下，没有什么高低，所以它没有什么上位者或者下位者，谁上谁下，谁高谁低，取决于你以什么视角来看。所以它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上位者或者下位者。如果你还以一个非常机械的上下来，看这个世界，那我觉得你就不太适合做喜剧，你没什么喜剧幽默精神。在我看来，就是喜剧的精神是什么呢？喜剧的精神是人人平等，而且喜剧里的人人平等不是告诉你大家都 equally important， 不是告诉你所有人都同等重要。 喜剧里的人人平等是告诉你，所有人都 equally unimportant，所有人都平等的不重要，大家都没那么重要，包括你自己。你算啥呀？就是人算个啥呀？大家都沧海一粟，对不对？大家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的一个小火苗，一个小瞬间，真的都不算啥。就是别把任何人，包括自己，当回事儿，这是最喜剧的精神。所以不要再去谈什么喜剧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冒犯，就这句话太荒谬了。好的，那我们刚刚做了很多反驳啊，比如说我们说了为什么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不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冒犯。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去探讨，那脱口秀冒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我这时候又看到另外一些言论，他们说，OK，好，我也承认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但是冒犯是脱口秀创作的重要的生产力、原动力等等之类的。OK，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我的理解啊。首先，脱口秀或者是单口喜剧，或者说很多的喜剧哈，它创作的最大原动力是什么呢？它是关于什么呢？它是关于生而为人的真相，是关于真相的。脱口秀创作最大的原动力就是你用你自己独特的一个视角去观察、去解读、去解构生活、解构人生、解构这些真相，懂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原动力，而不是所谓的冒犯。冒犯只是你能去感知的表象，但是更底层的，其实你没有把它认清楚。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所有人啊，包括我们从业者，包括观众，大家可以真的认真的尝试思考一个问题：真正能冒犯你的，真的是脱口秀吗？朋友们，真的是脱口秀吗？真的不是。真正能冒犯你的是生活，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你人生的真相，这才是真正冒犯你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太残酷了，太冒犯。所以，如果你非要我说脱口秀冒犯的关系是什么？脱口秀它非但不是冒犯的艺术，和大家的直观的感觉恰恰相反。脱口秀是什么？脱口秀反而是在减轻你被你的生活、你被你的人生、你被你要经历的所有残酷真相冒犯的程度，它在保护你。脱口秀、喜剧，它不是武器，段子也不是弹药。向你射出这些枪林弹雨的，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而喜剧是什么？喜剧是掩体，是防弹衣，是你和你生活真相的之间的缓冲带，非军事区，或者至少它是一个临时的休战。有的时候，我脑子里甚至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喜剧，比如说脱口秀这些段子也好，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在一个拳击台上，然后呢，对方一拳给你抡过来，他戴着拳击手套，你被拳击手套击中了，然后你这个满脸是血，然后你这个眼眶也肿了，对吧？牙也碎了，然后你说啊，这个拳击手套冒犯了我，对不起，拳击手套尽他最大的努力保护你不被那个真的拳头冒犯和伤害，这就是喜剧能做的。我们能做的不多，当生活、人生向你挥拳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拳击手套。对，可能我刚才在那一段里面做了很多的类比，但我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如果我们真的要从非常底层去探讨脱口秀和冒犯的关系，那我必须得说，脱口秀它非但不是冒犯的艺术，它相反，它还在保护你不受到真正的冒犯。OK，那接下来我再说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尝试从保护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觉得我今天说的很多也都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想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这也是喜剧脱口秀在做的事儿，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让你有哦，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这么去解读，还可以这么去理解。 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儿。那如果大家想从保护这个角度来理解脱口秀的话，那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积极的一个视角，从一个更积极的视角来理解脱口秀或者单口喜剧的保护作用。那我来说一下，我不得不再做另外一个类比，就是脱口秀一定程度上它是在帮我们的大脑，帮我们的思维去打疫苗。大家可能都打过疫苗，对吧？疫苗就是它本身可能是一些会治病的这个微生物，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灭活啊，或者是降低它毒性的一些方式，然后先给你打进去，来增强你的免疫力，在你让你在一个相对比较受控的一个这个情况下去接触它，对吧？喜剧，单口喜剧能做的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是让大家在一个相对安全受控的场域中，喜剧的场域中去接触不同的信息、观念、理念，对吧？喜剧不是要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喜剧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安全可控的场域内接触更多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念、不同的 idea。 我们不去评判谁对谁错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希望大家接触所有这些，甚至有些它就是错的，就是病原体，但是希望大家多接触这些东西之后有更强的思辨能力，这个思辨能力就是你的思维的免疫力，而这个免疫力的获得对你未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你可以有更强的一个思辨能力来去做判断，来去抵御一个任何的想法，你有更强的能力不被任何一个想法洗脑。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才不会被任何一个 idea 伤害到。我觉得这才是单口喜剧脱口秀，我们说的高大上一点，它对你的积极的一种保护。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打疫苗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发烧啊、皮疹啊等等之类的，对吧？喜剧也是一样，脱口秀也是一样，你接触到一些新的 idea、新的想法，你肯定会产生一些我被冒犯了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而且这个不良反应的轻重程度肯定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被冒犯的很深，有些人觉得就还好，而且这些不良反应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可以自行缓解，那在喜剧里面就是用笑声来缓解，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所以脱口秀或者单口喜剧它可能会产生冒犯的不良反应，但是这不代表它是冒犯的艺术，就像打疫苗也一定不是发烧的艺术。好，那最后我想说，我虽然说一直在强调，我说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但是大家绝对不要觉得说，我说那脱口秀是不是就不能冒犯？当然可以冒犯，甚至脱口秀它很难完全回避冒犯，我们也从来不回避冒犯这件事儿。但是大家不要那么武断的去说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我今天做了很多的类比，然后也提了很多可能的方向，如果有任何一个能打动你，我都会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才是喜剧的真正的精神，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我做的类比或者我提的可能性，大家就说我之前从来没有从这个视角去想过，但我现在愿意从这个视角去想，我觉得那真的是喜剧的一个咱们的顶峰相见啊，就是我用喜剧的方式来提一个东西，然后你也用喜剧的方式来接纳一个东西，那我觉得就太棒。所以我今天提了很多可能，我从来不觉得脱口秀和冒犯是绝缘的，但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能那么武断的草率的去说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对脱口秀整个的生态、整个的发展是有伤害的，对大家理解和欣赏脱口秀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好，所以我希望大家保留很多的空间和可能，但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都在酒里了，干杯，cheers，晚安。